弟兄姊妹早安，今天呢我们来看民数记最后的六章的经文，从31章到36章。在这六章的经文中，它围绕的重点啊，就是上帝借着摩西怎么样来预备第二代的民众成为耶和华的精兵，他们怎么样去到应许之地为神来征战。所以我们看见上帝借着摩西，首先是给他们一个圣战的视野。有关这样的圣战到底应该怎么看，我们千万不要忘了说这是一个末世论的角度来谈论这件事。也就是呢，以色列人灭迦南人是作为一个上帝借着以色列人对迦南人直接的审判，作为一个末日审判的预先的演出来警告全人类的，也就是人类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人的灭亡是在自己的罪中来灭亡，因为上帝最终是作为公义的法官来审判全宇宙、全世界和全人类的邪恶。所以呢，我们一上来就看见跟米甸人打仗，而这样的一场战争是上帝亲自吩咐，也表明说人的罪积累导致了神的审判。因此人类的历史呢，就是在这样的结果中来结束的，也来提醒我们说，这不只是过去的历史，也是未来的历史，就是有审判，有分别，也有慈悲和怜悯。因此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历史作为过去的预言，我们就应该来警醒和悔改。所以这是一次性的圣战，是上帝亲自吩咐的，所以呢不能来作为我们今天做事儿的一个借口和旗号。比如说美国攻打伊拉克，说这是上帝发布的命令，神的旨意和圣战，这显然就是滥用了这样的圣战的名义。还有十字军东征也是滥用上帝旨意的名义。这一切呢，我们都要特别谨慎，也特别注意在当时摩西怎么样特别来提醒他们，既然是作为上帝的手亲自执行这样的审判，所以不能这个根据人本的情感，也更不能姑息这些米甸的淫妇，因为他们勾引了以色列人，以至于他们犯了淫乱的大罪，也犯了拜偶像的大罪。所以啊，我们看见摩西在这里迎接他们得胜归来的时候，就特别来让他们在这个方面要归正，也特别不客气的来提醒他们必须要分别为圣，来这个讨神喜悦而不是讨人喜悦。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看见对整个进迦南的所有圣战的一个总的指导的方针之所在。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也看见摩西在这里也特别受神的感动，来指引大家注意这个会幕他的忠心性。你想啊，第二代神的百姓，他们难以有第一代神的百姓来搭建会幕奉献礼物那样的一个起初的爱和热忱。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上帝就借着摩西啊，不断的来提醒他们怎么样要洁净，怎么样来注意这个财产的奉献，也特别来提醒他们注意遵守会幕的洁净礼仪，然后呢也注意他们的战利品一半要分给打仗的人，一半分给全体的会众。打仗的人所得的是1/5，要做贡物献给耶和华， 全体会众所得的五十分之一要拿出来交给利未人。那因此呢，我们就看见会幕呢在以色列人中他具有忠心性啊，也看出摩西特别来提醒他们怎么样来注意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也教导给第二代的百姓。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就看见三十二章啊，这个流便和加德的子孙啊，他们看见约旦河东有那么好的地方，他们就想着停下来不想走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啊。因此摩西非常不客气，斩钉截铁的就说，你们的兄弟去打仗，你们坐在这里，那你们呢就跟那一些十个探子一样，就是不专心跟随神，会导致以色列人的灭亡。所以你们这样不专心跟随，也会使以色列人被神撇在旷野，致使众民灭亡。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属灵洞见啊，他能够把这两件事扭在一起，让我们看见他的实质不是产业的问题，而是这个心啊，是不是为神着想，是不是专心跟从神的问题。那也正是上帝借着摩西这样如雷贯耳一言九鼎的这种批评和指责，我们也看见两个支派的人后来就答应改变了心意啊，说我们呢让我们的妇女孩子留在这里，我们也跟你们去打仗，以至于呢整个耶和华的军队军心没有涣散啊，更重要的是这个属灵的心智没有涣散。所以在这里也特别提醒我们弟兄姊妹啊，就是咱们是一个军队，咱们是在这一个世界来征战的。那因此呢不少人贪恋这个世界啊，这个渐渐忘了专心跟随神啊。有一个肢体他跟我讲说他在终于弄到两套房子了，我说接下来你要干什么，他说再搞第三套呗，然后呢可以让父母也到南京来住一住。当时我听了就这个特别提醒他，我说呀，不在于房子的问题，我觉得你的心啊就基本上没有怎么想为着神的国来征战的问题，就只想着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多一点产业，多一点安全感。我说你内心深处到底是不是有这种想法？他呢也承认说确实这样。那很多时候我觉得摩西看的还是非常敏锐啊，一个关键是是不是专心来跟随神，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啊。那第四个方面，我们看见摩西是来总结上帝怎么带领他们，也展望将来神的引导，并且应许说他们不会消灭在旷野，乃是一定要进入应许之地。我们看见摩西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啊，上帝使用他在埃及所了学了一切的学问，所以他的记载清清楚楚啊，有四十个阶段，而他来描述以色列人出埃及，你看他用的语言说正月十五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地走出去，昂然无惧地走出去。那时埃及人正葬埋他们的长子，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击杀的，耶和华也败坏他们的神。上帝以属灵的感动引导摩西写下来，同时也使用了摩西的才华。我觉得这几句的总结真的是总结以往，展望未来，是不是让你看到是神做领袖，不要忘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可以昂然无惧地进入到迦南地，也一定要拆毁迦南地的偶像，毁灭他们的石像，否则当地的这一切就会成为我们的经济和吉利。 同时呢，我们也看见摩西在这里还没把产业这个打下来，就已经划分这个产业啊，是非常有信心啊，也是啊很了不起的一笔，就是把这个意象，把这个神的计划画在人的面前，让人知道神国的疆界何等荣美，从而激起人的斗志。所以弟兄姊妹，教会也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你们有没有看见这一个属灵的图景的荣美？所以我们也盼着我们2017年不只是展望啊，乃是真的在弟兄姊妹眼前有一幅荣美的图画，大家都能起来为主征战，不要只是等到你拿到了再去划分，不，现在我们就要想象一下，神已经给我们，哪怕城墙坚固，人马高大，但是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啊，这实在是啊一个多么美好的激励人心的途径。那第五个方面，我们也看见摩西有实际的首领的安排，那不只是有了军事的领袖约书亚，也有了这个大祭司以利亚撒，同时呢他又选了十个首领。那这十个首领，这个不是以前的首领，乃是新的首领，而这些首领也负责征战和分地，给他们神圣的责任，也给他们权柄的委任，同时呢也让他们有荣美的意象，在这种激励之下来为主征战。第六个方面，我们看见这个摩西也特别来注意给这个利未人分48座城，同时呢又设立6座陶城，也特别让我们看见误杀人的要到陶城里边，他们的命运跟大祭司的命运息息相关，也特别提醒我们耶稣是如何真的成为我们的陶城，也让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这一切的设置是避免那个地被误杀人流的血所污染，也提醒说这种礼仪上的洁净何等重要，也提醒我们借着耶稣的宝血我们过圣洁生活是何等重要。好，第七个方面，最后一个方面，也就是36章，这个摩西又处理了一个难题，就是这个腓尼哈的5个女儿，他们呢都记下了他们的名字，这个他们如果嫁给别的支派，那原来的支派的产业就少了，应该怎么办呢？他们是约瑟马拿西支派的嘛，那因此呢摩西就吩咐说一个要留在本支派嫁给同支派的人啊。这最后的一笔啊，作为民数记的结尾，非常的鼓舞人心，我们就看见腓尼哈的女儿不断的重复的提起，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什么印象？就是顺服就蒙福，有信心跟随上帝一定会纪念并有美好的赏赐，而这样的顺服和赏赐是借着5个女孩子，借着5个姊妹，借着5个女性，借着5个还没有出嫁的这个少女实现的。那么借着他们，我们看见他们有了美好的结局，这是在民数记幽暗的浊流中有一股清泉然后滋润着每个人的心田。真的，很多时候历史的开拓性的局面是由姊妹创造的，所以亲爱的姊妹们，想想神多么器重你们，在一卷这么圣洁荣耀的书里边让姊妹来做结，也给第二代有一个美好的盼望和一个美好的旨意。感谢神，愿神赐福你们。